好了就赞，这是马拉松指南第53期。大家好，我是孙飞。
大家好，我是石春燕。
咱们周末的那成都双遗马拉松还有那个清远马拉松还是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这个成都双遗马拉松，然后基本上是朋友圈也看到了，然后微博打卡也看见了，但是就是这个成都双遗马拉松呢好像有不少吐槽。哎，就是一个是他的那个半马冠军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出来说，哎，为什么这个14岁的小姑娘能够报上名呢？关于这个成都这个双遗马拉松的吐槽是说这个赛道就是比较拥挤，就是其实我看那个照片啊，那个风景还是很美的，因为是这个季节那个油菜花都开了，挺漂亮的。然后但是呢就是的确是赛道是有点窄。
双遗这个比赛我去年正好在那边，其实我是给他们也做过一个咨询去年。就是这个报名的这个问题呢最终还得核实，说是看他是带别人的号码布跑的还是说他真的就报上名了。如果他是实名的14岁就报上名的话，那就是组委会的问题，确实。因为他的规程中限定的是18岁嘛，在那个中国马拉松管理办法中限定的是16岁，还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然后说到这个双遗的这个赛道问题呢，其实大多数跑双遗的人是觉得那儿风景非常美，确实那个季节温度也合适，风景也美。我看他今年的统计是说全半马又创了新高，而且他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在前三年连续跑三年的人全半马你是可以直通而且免费，就是你不用交报名费，这个在国内应该也是第一个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感觉可能就是他今年他说了他的规模又创新高啊，但实际上他的赛道确实非常窄，就是在有很多地段如果说两个车道的话，它大概它的补给站还要占掉大半个车道，所以真正跑的时候就剩下一个车道多一点了。所以它这个整体上来说，我印象中它总规模应该是3万多，然后它的全半马人数肯定是将近20000人这么一个规模，或者20000多，那要这样的话它那个赛道是确实是挺窄的啊。但是其实双遗今年推出了很多好的做法啊，就比如说我看到他说可以自选号码布，就像咱们自选汽车牌照一样。也有比如说在赛道上有那个麻辣补给，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什么麻辣串那种东西，就是你跑不动了你跟那吃一会儿再跑啊，就是这些。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东西翻过来都不是比赛最核心的啊，就不管你说我带哪个号码不跑，还是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到麻辣串，其实它不是竞赛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还是其实你看到的是那个14岁报名啊，赛道窄啊，我看到的还有这个赛后疏散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跑完半程的人差不多2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回到酒店，就是也没有摆渡车，很多地方因为都在这个赛道里头了，就是也过不去。就也没有那种共享单车，就是他要是住在赛道那种沿线景区周围的，就是回去大概2个小时都回不去，这个也是个很痛苦的地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嘛，就是你风景非常好，然后发展的势头也不错，然后这个团队你也有很多创意 ，VI 也很漂亮，它的奖牌是那个大熊猫奖牌特别的萌，特别吸引人。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选手，比如说赛道特别窄，然后呢，你跑完了以后你回不去酒店。其实这些是你比赛经历中特别痛苦的事情了，因为其实人在参加一特别大的问题是，其实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在去年今年一月份纽约马拉松过来帮我们做的那个品牌赛事品牌的一个培训中，他提到说就是当一个选手在参加完比赛时候，其实他印象中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巅峰时刻的记忆。这个巅峰时刻的记忆有可能是他冲过终点一瞬间的一个感动，也有可能这场比赛他最后就记住了他2个小时回不去酒店，就他不会记住你每一个点滴的好，哪怕你比如说点点滴滴你号码布可以自选，你这路上有麻辣烫吃，这些是点滴的，但是他最强烈的这个记忆就是他在巅峰时刻给他带来的那种冲击性的记忆。我想就是如果他2个小时回不去酒店，这种记忆可能就会让以前那些好的就都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再好的创意你架不住说你的基础构架基本功不够， 就是你的这个竞赛组织基础其实是最最最重要的。就包括你刚说周末还有清远，清远其实这个比赛这两年也很坎坷，第一年出现了这个肥皂事件，就是发的那个完赛包里有一块东西很像肥皂，就是肥皂很像面包被人吃了，对吧？这个东西的影响力不是笑话了，因为什么？现在在外国，他们对中国马拉松的印象，几大事件之一就有肥皂事件。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马拉松留下的印象，我其他的不说，就是清远的这个肥皂事件是在国外评论是传播非常广的，影响力对整个中国马拉松的形象影响是很大的。结果去年赶上大雨天气，就是选手是整个是趟着水跑，那个雨到了地上是流成河吗？是趟着水跑。那今年按理来说是就是基本没有雨，是比较运气，但是我那天特地查了清远的温度，19到26度，湿度95%，在家除了温度以外湿度95%，湿度95%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蒸笼里头跑，风险是非常大。而且那个就是后来我就其实跟清远组委会的人也聊，他说就是批的就是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我说你们是梅雨季，你永远都面临着你去年和今年的这种天气情况，也就意味着说其实你的天气是你的先天的基因，如果你先天基因就不好，你后面的风险很大。随着跑者的成熟，成熟度在提高，你可以在微博里头问一下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在蒸笼里去跑比赛的，可能一时冲动的有，渐渐大家成熟了就不会去跑这种比赛，你先天基因就不好，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就是办比赛也好，选比赛也好，这个先天的因素你一定要分析清楚，这种天气的比赛就要谨慎参加。虽然组委会我都很熟，但是还是想去，就是我们不管办比赛，你要把温度考虑在先，还是你跑比赛，你一定要去研究它的温度，不然我看很多人在清远跑崩，很正常啊，大蒸笼里头能不跑崩吗？
是，反正现在是比赛越来越多了啊。我看那有一个消息说，这个4月15号那一天就有32场马拉松，而且是不包括越野赛的。所以说现在比赛也越来越多了，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是办赛的这个水平质量就越来越成为就是这个赛事是否能留住跑者的一个硬要求了啊。这个我看到晨光线，正在就是。春季班正在招生是吧？然后一姐能把这个招生情况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们晨光线它一年分就是我们的课程是分三个季，春季课程，然后夏季课程和秋季课程。秋季其实是接近冬季的时候了，当时的考虑就是春季大家刚刚开工，有一些人很需要学习，然后夏季呢是大家歇工了啊，有一些需要学习，然后就是冬天基本上也是很多比赛完了要回回炉。或者是没有赛事的人需要学习，那么我们今年课程就进行了一个改版。改版就说，第一，我们的课程以前是三天的，就是讲马拉松赛事管理，比如说两天讲竞赛组织，有一天讲市场和品牌。然后我们今年进行的改版是说，我们每次的课程变成了就是2+2模式，就是两天是竞赛组织的训练营，还有两天我们就把它深度讲升了。比如说3月份的这个班就是赞助专题，到了4月份的这个到了夏季班，它就是一个就是赛事总监培养的这么一个专项班，应该说重点就是在项目管理。到了12月份的那个班，它就是市场开发为主，就是后面那个两天，前面的两天不变，都是叫马拉松赛事组织的一个训练营。然后为什么我们去年叫必修课程，今年把它改成训练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来上课的小伙伴他其实水平是有一点参差不齐，所以我们抛弃不了很多基础的知识，就是我们都会去点滴的知识都想跟大家讲到提醒到，然后也会去做很多案例，就会导致课堂上的时间特别紧张，所以来听我们课的学员每次反映就是我们听得特别饱特别饱，撑得慌，回去好好消化。我们就会每次的时间都会延长，就是差不多照着1个小时延长去下课，但尽管这样大家就还是意犹未尽。后来我们今年的改版就是说，我们把特别基础的环节，比如说赛道分多少种类型啊，然后如果是分枪出发应该分多少隔多少时间呀，然后分区集结的时候集结区怎么算这个面积啊，这种特别基础的东西我们把它做成了网络课程。 所以我们现在的网络课程也在千聊已经推出了，然后马上在腾讯网络课堂也推出，一共是55讲的网络课程。这个课程呢就是基础课程全部把各个点拎出来以后，比如说兔子怎么招募啊，兔子怎么站位啊，这些点把它放到网上。然后剩下的就是线下的训练营，比如说我们就去讨论，哎，马拉松这个比赛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怎么深度挖掘。比如说我们讨论说，哎，怎么去策划一场赛事，策划一场赛事我们需要注意到哪些方面的一些细节，我们怎么去写赛事执行的方案，比如说一个收容方案，比如说一个起终点管理的方案，它应该包括哪些细节，然后怎么去规划起终点的流线，就是我们拿出几个赛事来去研究说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去规划它的流线，就是我们的课程就会完全的就重点是在这样的案例分析上啊，所以我们线下的课程就变成训练营。这个课程是30号、31号两天是训练营，然后1号和2号两天是赞助专题啊，所以把它拆开，你可以只报前两天，你也可以说我只报后两天，你也可以4天连报。也推出了各种就是比如说连报的一些优惠价，然后特别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训练营，你如果你一旦报名之后，我们就赠送你刚才我讲的55堂网课啊，而且要求你要提前去听啊，这个课程你一旦拿到了你是可以反复听的，就跟以前在课堂上说你特别怕漏了每一句话，特别想专心，两天下来你就会很累嘛，虽然学了很多东西你会很累，现在这55个基础课是基础点，你就可以回家前面听反复听，不会的时候再听，课堂上就专注的进行演练啊，就进行了这么一个改版今年的课。
嗯，还是挺好的哦。其实就是与时俱进，我们的这个课程产品也进行了迭代。那么就是现在应该是春季班正在这个报名过程中啊，我们那个马拉松指南的听众能有什么优惠吗？
我作为马拉松指南的主播，我要是不给优惠实在说不过去。其实我们这个课程的价钱是分为，比如说一个正常的价钱啊，两天的课就是赛事马拉松赛事组织的训练营，两天的课正常的价钱是4500，然后也是包括那55堂网课，然后我们有一个早鸟价，早鸟价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谁先报就会得到这个优惠价，就是4000块钱，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团报优惠价，因为它有一些公司一下来好几个人他就可以享受一个团报优惠价，我们是3500，就是这么一个训练营的结构，然后每天的授课时间应该是不低于8个小时啊，所以就是加起来休息不低于8个小时，总体上说时间是很长，分量也是很足的啊。然后如果咱们现在在咱们的听众朋友中有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团报的优惠价，就应该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
是，太好了。我们的听众通过哪个渠道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晨光线，或者是可以去进行这个课程的咨询呢？
就是在那个微信的公众号上，你就搜晨光线3个字，橙色橙是我们吃的那个橙子的橙，光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光线，你搜这3个字你就会进到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头，他的公众号下面就有要报名这么一个选项啊。然后在公众号上你想报名，他也有报名的这个联系人咨询方式全都有，你就可以去咨询。如果说你要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提一下，你说我是马拉松指南的听众，然后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对这个课程感兴趣，一定记得报马拉松指南啊、这几个字，然后就可以享受到团购价啊，这个还是非常优惠，那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补充一下，咱们的听众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课程是在北京，我们现在每年这3个主打的课程季节都是在北京，所以大家要学的话还得来北京，不好意思啦。
这个是又到一年减肥时啊，这个我们其实节目第5期的时候，也就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就聊过这个话题，当时是一姐然后帮我们就是特别详细的梳理了这个减肥理论，然后呢还请了这个减肥成功的这个胖家哥来为我们分享这个减肥实战经验。然后但是这个现在这不是又一年春天了吗，然后现在我看微博上打卡的小伙伴好多也都是就是又春节吃胖了，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减肥立 flag 的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这个有个话题吧，它还是值得反复的聊的，所以今天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减肥的话题。
说实话这个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春节之后好些人都说自己胖了几斤啊，反正我自己这个春节还挺自律的，所以春节过完，因为我春节是回我婆婆家嘛，然后她家那个秤，因为秤一换了之后是不准的，而且你在家里你可以裸称，你在她家也不好裸称，对吧？所以在她家称出来的体重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迫不及待的上秤去裸称了一把，哎呀，居然发现我一斤没长，所以我还挺高兴的，我还挺高兴的。但是总体上是来说啊，他们家人吃饭是比较讲究的，就是一日三餐都有蔬菜，然后盐放的特别少，所以就是不油腻，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挺重要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是前面也说过我报了三月底的这个比赛，所以其实谁也不想自己在比赛前长几斤，长了几斤再去跑，那感觉就是差很远。所以有一些跑友他其实在比赛前他会去稍微适当的去控体重啊。但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控的过分的话，它是容易就是让你免疫力下降，而且让你的成绩不进步，所以不建议说因为为了一场比赛就是过度的去控体重。但是呢，如果我觉得不长就是一个挺好的事儿，所以春节回来一看没长，我还挺高兴的。
春节回来我都不敢上秤。
然后现在春天到了，锻炼身体的人也特别多了，我自己反正在田径场跑步的时候看到走路的人就比冬天的多了。这里头肯定很多也是想就是控制体重啊，想去减重之类的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如果从运动的角度讲，其实是以慢为主。就是人体的这个脂肪消耗的这个比例啊，通常在130以下，它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以前给过一个减肥的最佳心率是110到130。这种心率是什么心率呢？就是让你自己运动起来慢慢的能够微微发热，但是还可以很舒服的跟朋友聊天，就是这么个心率。你说走行不行呢？其实走这件事情啊，它很难让你的身体一直保持着热度。当然你走的时候是可以和朋友聊天的，走和跑其实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和朋友在一起说他走你跑，就是按他的速度去跑，就是他按他这个快，就是慢走或者快走的速度，你就在旁边颠儿，你感受一下你的消耗和走是完全不一样。其实你看你并没有快，你是按照他走路的速度跟他边聊天，只是他走你在慢颠儿，但是下来以后你的消耗会比他大好多啊。所以走和跑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我看到那些田径场走路的人，我特别想跟他们说颠起来颠起来。这个就算没有速度感你也会消耗不一样。其实减肥是很多人跑步的开始，就是很多人跑步他是为了减肥，但是逐渐的因为减肥效果比较好，然后又感受到跑步的乐趣，然后他就逐渐的去喜欢上跑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减肥是跑步的开始啊。那减肥是跑步的开始，就是减肥类的这种为了减肥为目的的跑步应该怎么跑呢？就以田径场为例子啊，其实就是你从一个能够离开家在这边开始走的人到开始跑起来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比如说你在田径场习惯性的去这样去走路的人，那么你何不就是边走边跑。比如说田径场的这个圈正好它很好数嘛，你慢慢的颠一圈，你要不习惯跑你慢慢颠慢慢颠，坚持颠一圈，颠下来以后你再去大步的去走一圈，然后你再颠一圈，然后你再走一圈，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开始跑起来。或者说你觉得一圈好漫长啊，那田径场它有直道有弯道啊，你直道的时候去慢慢颠起来，弯道的时候去走，再到直道又颠起来弯道去走，就是一次这样去完成一个你的今天的一个锻炼计划。锻炼计划你可以很简单，你可以从20分钟起步嘛。比如说我今天20分钟，我就这样跑走跑走跑走跑走，下一次我可以说我能不能到25分钟，我还是跑走跑走啊，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去递增。然后其实有这样的时间大概2个月， 你基本上就能够慢颠下来一个五公里了。哦，就是不知不觉中你自己是可以慢颠下来一个五公里，而且这种强度就是特别适合于减肥，就这种慢颠的强度很适合减肥，正好是减肥脂肪消耗所需要的这么一个强度。有一些人就是减肥跑得很快啊，我以前去青岛见到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他在健身房请了一个教练，一看他的体重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跑步，他说我得减肥。我说那你现在怎么跑的，我去健身房找了一个私教，然后我说私教让你怎么跑，私教让我在跑步机上每次跑步心率不得低于160。哦，我说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越减越肥，就是这160根本就不是减肥心率，就是你根本减的不是脂肪嘛。然后他说我每次都跑的呼哧带喘呼哧带喘，下来私教再带我做点力量。哎呀，后来又一段时间再问到他坚持了吗，坚持不了，没法坚持，就是他要找对方法啊，减肥是要慢跑，以慢为主的跑步，其实找对这个原理你是比较容易坚持的。如果说你上来就跑很快，你说哎呀只有跑步才能减肥，我就跑吧，跑半天没减下来，然后你就很沮丧啊，所以就是以慢为主去慢慢的把它跑起来。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大概就是这种方法，2个月的时间，最多的一个大约减了16斤。
太厉害了，就能变一个人了，16斤。嗯，
对对对对，最少也有7-8斤。然后关键是他这种方法以后呢，他2-3个月以后，他坚持的比较好，每次都是我让他看时间去走跑走跑，他慢慢起来以后是40分钟。然后这种坚持下来以后，他最终是在大约2.5个月的时候能够跑下来一个10公里了，嗯，就特别不错，减了10多斤嘛。然后现在再问他，我说你反弹了吗？因为冬天跑得少，他说大约反弹了4斤，那么这个比例上来看也是很不错的啊。然后开春了，他又开始了，当然他一开春一起步他就觉得有点难，昨天跟我说就是跑了30分钟就觉得很累很累很累了啊！我说那你还是走跑开始，没关系，恢复阶段了，但是你这次的恢复就会比以前要快很多，就不会说经过2个月才能跑起来，就是你会慢慢就很快就起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减肥的人找一些朋友互相聊天互相鼓励，或者在群里头告诉别人你要减肥了，像我这个朋友我就经常问他，哎，体重反弹了吗？体重反弹了吗？我知道他要减肥吗？我就会经常问他，然后这种经常被问的人他自己心里也是有一点压力嘛，啊，然后或者一见面，哎，你怎么胖了，他心里也要有点压力，所以你让别人知道你要减肥啊，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容易坚持下来了。所以减肥的人从运动的角度来说是走跑结合慢为主，然后时间上慢慢的20分钟到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当你开始形成习惯了以后，就是还是40分钟打底了啊，但是也不用多于1小时，40分钟打底就行。哎，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每天都要走1小时、1.5小时，甚至2个小时，啊，就是他说他走得很快，就是每天都要走1小时以上，最长的时候是2小时。但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膝盖不舒服。嗯，他体重还是挺大的，他说减重了，但是他膝盖不舒服。后来我跟他说，这么长时间的，他走得又很快，我觉得我说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暴走，膝盖压力太大了啊。原因就说，其实你为了快走起来，你的步子一定很大，甩着胳膊甩着腿在走，就是你的步子很大，体重又大的情况下，步子一大，他的这个对膝盖的来说负重就很大。每天又坚持这么走1小时、2小时的走，所以这长期下来他膝盖不舒服啊。有人说跑步伤膝，相反，你看他这种徒步走路，他其实反而膝盖不舒服。但是我这些认识这么多人减了10多斤、20斤的朋友，反而跑步没事儿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是要求他们都要很小的步子去跑。什么叫颠儿起来？就是你很小，我们说的颠儿不是用脚尖颠儿啊，就是说你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感觉，还是拳脚掌。然后总体上说，步子要很小，步子很小，小到你的前脚后脚几乎挨着，就是你这一脚迈出去，就是在后面那个脚的脚尖前面而已。 这样子去把它跑起来，跑起来，叼起来，叼起来。这种相反，你的膝盖负荷反而小。就是我这些周围就是减肥的朋友，减了十斤二十斤的朋友，这么长期下来，他们膝盖都没有问题。他们都是从体重比较大开始做，膝盖都没有问题。相反，你看徒步的人，一个小时两小时甩着腿去徒步的人，他长期下来他膝盖反而有问题。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步子小一些，然后呢时间慢慢积累，然后走跑结合都可以，然后就是强度要低，一定要低，低到你可以朋友谈笑风生都没问题去减。这个其实就是从运动的角度说这个减肥。那么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人他会去练力量。练力量可不可以？力量和跑步要配合，要去配合。练力量挺好的，就是我们上次节目请的那个胖家哥，他其实好像当时说他是一周大概三次的跑步吧，加上是两到三次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是。他的力量训练量还是很大的，每次都要练至少40分钟到一个小时。他也会在器械上进行力量训练。就是力量训练为什么说是减肥和那个跑步可以辅助来减肥，就是力量训练能增大你的这个消耗。什么消耗呢？就比如说其实你再运动，你一天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还有那么多时间是不运动的，所以其实运动带给你的消耗的时间比例是非常的小。但是力量的福利就在于说，如果你把肌肉的这个比例增上来了之后，你不动它都在消耗，因为你这个肌肉比例上来了，它的耗氧就大嘛，它本身的这种基础代谢就会上来，哪怕你睡着觉都比以前消耗多。这就是力量的福利。所以为什么当时胖家哥他会就是一周两到三次的力量训练去把自己的肌肉比例提上来，就在这儿，就是增大你的基础消耗。坐着的、站着的、跑动、睡着的基础消耗都会比以前大，这个就是力量。那么还有力量的好处就是，如果你总是去田径场绕圈慢颠儿，时间长了以后，身体里会有一种记忆模式，它会让你降低消耗。就人的身体都是这样，很聪明的，你总是一种运动模式，它就会降低消耗。所以你跟力量训练去切换，切换了以后呢，它的消耗模式就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以后呢，它的消耗就会加大。就是有时候你也会去从跑步变到游泳，变到徒步，变到爬山，切换一下之后，它的模式会改变，它的身体代谢模式又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要去经历不同的运动啊，然后去让自己慢慢慢慢喜欢上运动。其实说白了，如果你通过减肥没有养成一个兴趣爱好，没有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早晚还会反弹。就是这个减肥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你的生活方式养成的过程，所以不要急功近利的看这一斤一周减了多少斤。你减得越快，说实话你减得快肯定是采取了非常手段，比如说不吃主食，对吧，饿着加运动，你的这种非常手段就会导致身体报复性的恢复。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不吃主食，你一旦放开了，它就会报复性的恢复。
怎么说呢？就是他之所以他能之前啊，他能胖起来，就说明这个生活方式它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当然，我们排除了这个，就是有些生病的一些因素啊，就是只是说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肥胖，那一定是说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生活方式，它才能把这个肥减下去，并且能够持续的保持下去。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说叫什么一路跑坑深似海，还是就反正就是你要是想把这个肥减下去并且一直保持住，你就最好就是做好这个准备，就这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那可能你之后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了。其实老觉得就是说一边就是吃着这个好吃的，一边又去羡慕人家的身材特别好，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我们也知道，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就是你一边吃着好吃的，那就比如糖啊，然后这个脂肪含量高的东西啊，它就不可能有人家那好身材。那有好身材的，他肯定是做了这方面的牺牲，
对呀、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毅力啊。但是逐渐的，如果你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先不说体重大体重小的问题啊，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嗯，减肥的人其实管住嘴挺重要的。嗯，
对对对，我就想接下来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从我个人的一个体验来讲，我觉得我这个虽然说跑步成绩不怎么样，但是这个跑步的习惯其实一直没断，就是一直还算是多多少少的一直在跑，但是这体重真的就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在忽悠。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管不住嘴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我之前就是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还是不能严格的按照去做？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心理问题啊，心理依赖。就比如我其实特别知道糖这个东西，其实不光是说从减肥的角度讲，它对健康也是特别不好的，就是它叫添加糖，它不是自然的这种糖，它好像是咱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上要求，不就建议每天的添加糖特别少，就是最好就是你别再吃添加糖了，因为你的自然的食物里水果它就有糖，就是它，但是它不算添加糖，就是这东西你每天摄入的这些自然的这食物里边的糖就够了，但是还是会忍不住想吃这些添加糖。就是我比如说我特别爱吃那个稻香村的萨琪玛，特别特别爱吃，然后我之前就跟段维说你别给我买了，但他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心疼我还是怎么，他就老买，然后他买了我就老看见，我就真忍不住就老得吃。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在吃的上就把自己限制挺严的，比如说我就不吃了，但是我可能真忍不住从别的地方找辙。我觉得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挺可怕的，我会去喝那咖啡，就是那个咖啡里边会有糖。其实有的时候它不是说想要那个咖啡，是很喜欢喝完咖啡，咖啡里面那点糖喝完了以后会很舒服。就是我觉得就是把糖给戒了之后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哦，吃了糖以后有幸福感，或者这么说，就是跑步会让我有幸福感，然后吃糖也会让我有幸福感，就是我会觉得把糖戒断了就好像是把幸福感戒断了一样。这个是我就是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怎么能够在饮食上做到严格限制，我觉得这真的特别难。
这个就是糖依赖，或者叫碳水依赖。不少的人是有碳水依赖的，这种碳水依赖的人表现在比如说这顿饭我不管我吃什么，我要没吃两口米饭我就跟没吃似的，就是我再好吃的菜我得搭着米饭吃，或者说我这一顿饭要是没有主食肯定不行，这种人就是比较叫碳水依赖，他是比较依赖于碳水，就是才有，就是吃到碳水才有饱腹感，吃别的觉得都没有，这顿饭还没结束，就是碳水依赖。还有你这个就是比较是糖依赖，就是喜欢吃甜食。其实是这样，就是甜食转化为脂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几乎100%啊。就是对人类来说，什么样的食物是不健康的呢？就叫加工类食物，或者叫加工类甜食。比如说加工类甜食，就你说那萨琪玛肯定是，什么蛋黄派啊，其实米饭、馒头都是，它都属于加工类的，但它要稍微好一些。所以还有就是那些饮料，一定是加工类甜食。这种东西这个脂肪的转化比率是非常之高。我自己知道，就是因为我的跑步相对严肃一些，或者相对我会去看我这段训练效果如何，我会知道说甜食会阻碍我的进步，甜食会阻碍脂肪的燃烧，这些我都明白。所以其实以前呢我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后来逐渐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开始刻意去控制。以前我也是很喜欢吃那种什么哪怕是大白兔啊、酥糖啊，这种都喜欢吃。我有时候说安慰自己说怕跑完步低血糖，我就给口袋里装点糖，装完糖之后不知不觉这个糖不知道几天之内就被我吃掉了啊，然后我再给口袋里，所以我好多包里都有糖。我是说万一跑完步饿了没吃的多难受，我就会装，现在我都不装了。 然后这个就是甜食的依赖和碳水的依赖。哎，这段时间因为我开始去控制，开始去控制以后呢，就是我知道它会影响我的成绩，因为我要准备三月底的比赛嘛。无论如何，我不想说，哎，我辛苦跑了一天，靠一顿甜食给毁了。我不是说我要比到什么程度，我不想让我自己付出的汗水付之东流，对吧？所以我开始控制，控制的主要控制的就是说，我基本上把这种甜点戒掉了。啊，比如说就是派呀，就是你说的萨琪玛这些，我基本上是戒掉了。戒掉之后我会用什么来代替呢？就是我会用干果，因为我也喜欢有时候吃点东西。我会用一些核桃啊、杏仁啊，就是这种开心果啊，就是我会用这种东西去代替。代替之后，因为干果其实它的这种维生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虽然它也有很高的这种就是热量，但是我觉得它比甜食要好，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加工类的，它是天然的嘛，所以要好一些。一个是干果，一个是水果啊，冬天的水果其实也挺丰盛的，就是会用水果去代替这些甜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其实就会好很多，就是一开始我会少吃，比如蛋糕以前吃一块，我现在吃半块啊，然后慢慢的不吃，就过一段时间会觉得要舒服一些，就好一些了。然后实际上就是对于跑步的人来说，碳水摄入都不要过多，碳水摄入过多体重下不来，体重下不来跑步就有负担。所以在碳水方面呢，就是我会在吃饭的时候刻意的去减一点啊，就是以前碳水一定不能马上断掉，马上断掉你会很不习惯。
我会觉得就是比如如果我要是把碳水戒了的话，我会觉得脑子傻了，就是脑子不转。
我觉得就是不能完全戒，但是你可以减。就比如说以前你可能一顿饭一个馒头，不管你吃多少菜你都觉得你得配一个馒头，慢慢你把它减成三分之二个馒头，然后慢慢你把它减成一半儿。但是我是不能完全不吃，完全不吃我跑步的时候会觉得心慌，所以我会减，我会把我的一大碗米饭减成半碗米饭，这种就是我会逐渐的去减一些碳水。到现在我的感受是，如果逐渐的去减啊，比如说一周减一点，然后你并没有饥饿感，然后呢你再上秤一看，哎，体重反而维持住或者是略有下降，你还是小有成就感的，因为毕竟你也在吃，该吃的你都吃了，然后它没有增长，反而是维持住或者略有下降，你就会有成就感，说哎，你把这个饮食习惯把它保持住。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上秤。每天什么时候上秤呢？早晨一起床排空然后上秤，因为这个是比较稳定的，你不要一会儿早上称，一会儿晚上称，一会儿光着称，一会儿穿着衣服称，你要在意你的每一两的变化。所以体重秤要把它变成数字后面带小数点的啊，然后每天早上这个时候你上秤一称，哎呀咋比昨天重了，重了一斤，好，那你今天你的应酬你的吃饭你都要稍微控制一下啊，然后如果你经过控制，哎，每天一上秤，哎呀这一段特别好，你就会有一些动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不能说哎呀要戒掉多少东西啊，起码就是加工类的甜食你要去控制，这个对增重简直是效果极为明显啊。然后因为我在家反复叨叨反复叨叨反复叨叨，我女儿开始懂了，然后呢吃甜食她稍微注意一些，昨天晚上特别有意思，给他打的果汁，因为我们那个打成果汁给他喝，他说梨汁，妈你以后不要打了。我说你不爱喝吗？不是，我跟你说你打成梨汁之后就减少了梨里头的纤维，然后没有纤维之后它就会减少你肠胃的蠕动，所以不利于减肥。就是虽然这个梨汁它是天然果汁，它没有问题嘛，虽然它也是甜的，适度的喝是没问题的。他说与其这样咱不如吃梨，吃梨之后你把这个纤维吃进去，它会增强你的肠胃蠕动。哎呀我听完说我终于没有白叨叨，你现在终于比我明白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有人不断的聊天，不断的叨叨，不断的称体重，不断的告诉家人你现在的体重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要说哎呀我最近降了一斤，我女儿就很羡慕的看着我，所以我也每天称体重，她也每天称体重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反复刺激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就是对于跑步的人来说，你还是要去吃很多优质的蛋白的。如果是经常跑步而且强度比较大，优质的蛋白就比如说鱼还有这种鸡鸭都是不错的，但是猪肉就是不太好。 这种蛋白质就不属于优质蛋白，海鲜没问题。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要吃特别油腻，也不要吃特别辛辣，因为辛辣只能让你吃的更多。但是偶尔你说跟朋友去饭馆搓一顿，那就搓一顿吧，在家里起码可以控制住，因为毕竟大多数时候在家吃饭嘛，所以在家里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从减肥这件事情上说，是三分运动七分饮食，你这个大量的时间还是因为是饮食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的是因为运动的问题。因为你看你的一斤脂肪哦，就是一斤脂肪你要把它减掉，我们上一期节目说了，就整整这一斤脂肪它是需要11个小时的运动。就是我们大约一个小时是300卡路里吧，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说过，你一斤脂肪是需要消耗我们一斤脂肪是要消耗4500卡路里，4500，所以大概是需要11个小时的运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周减一斤，因为当然你一周减的这一斤不光是脂肪，还有其他的，因为很多人一周是不太会进行11个小时的运动的。所以你看减一斤脂肪要11个小时的运动多么难，但是你喝一瓶可乐1/3就回来了，喝一听可乐1/3的卡路里就回来了，就是我们说掉的这个。所以这个管住嘴确确实实比运动要重要。你很难说我运动11个小时，但是一周这个习惯喝可乐的人3听可乐简直是太 easy 了。
我们群里面就是好多小姑娘，她运动，她就各种形式的运动，她就一个目的，她就是减肥。但是就是跟她聊吧，她可能就说就是运动啊，吃苦啊都不怕，她就是管不住嘴。但是我觉得就管不住嘴，这一条就那些运动都白瞎了。真的就是因为她所谓的管不住嘴，她不是光喝可乐，她吃乱，她就乱吃。真的是就是他那个运动他强度也很大，然后去举铁啊 CF 啊各种折腾，然后又有氧啊什么的，就是练的真的很辛苦。我觉得他这个把自己当那个就运动员那么去消耗了，但是就眼看着这人就是不瘦，那他真的就是他就说他管不住嘴，那我觉得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了。如果他就是管不住嘴，那他可能他会身体很健康，就是会就是体能会越来越好，但他可能真的是说他的目标是减肥减脂的话，他真的减不下去。他就是特别认真的折腾，就是这么运动，他这个2个小时3个小时这么大的运动量，他这个运动完了以后吃那一顿，他不光说那个刚才白运动，他还再多吃回来。
而且通常这种人是花钱运动的，他会去比如说请教练，花钱让自己坚持住，然后又吃回来了。是挺麻烦的，
就挺得不偿失的。但是你跟他说这得管住嘴啊什么的，就是说我运动其实就是想减肥，但是我就管不住嘴，这个我觉得挺矛盾的，你觉得吧？那你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好像也能明白，但是他就说我就是管不住嘴，那这好像就无解了，就没什么解决方法。如果他管不住嘴的话他就减不下去。
那个胖家哥以前的做法也挺好的他说你可以一个月犒劳自己一次，就是一个月比如说有一天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去吃，其他的时候稍微克制一下。对于我来说，我的做法是说我希望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转嫁到别的上面，就说我其实也挺喜欢吃干果的，所以我让我们家里头到处都有干果，但是我让我们家的甜食尽可能的减少就是这个就会让你自己更有机会触碰到一些干果类的食物，而不是甜食，就是自己家里买的东西也是注意一些。
对，就是对我得跟段云说，他别往家买这个萨利玛了，就是起码说我忍不住，你就别老买一个东西放那儿招我吃了，对吧？
他可能特别想关心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关心，那你可以告诉他一样其他的，比如说我还喜欢吃什么什么，你能不能去买这样东西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山楂，你就跟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吃山楂，你去买山楂，这个东西一定不长肉的，就这。不行，加工类的都不行，你可以把果丹皮换成山楂啊，就类似的啊，就是要去切换一下。还有一种人要提醒的，就是那种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熬夜的人减肥也特难因为这期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讲过那个皮质醇的问题，皮质醇是一种糖类激素，就是它会刺激的你让你想吃东西。如果是经常熬夜， 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人，他会就是分泌的这个皮质醇比较多，分泌的皮质醇多，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越累越想吃，或者说觉得吃才能减乏，就是不停的吃，我觉得我这个压力能减少，不停的吃，我觉得好像我能舒服一点。这种人通常都是那种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生活压力特别大，或者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造成了他压力很大，他就会皮质醇释放的多，皮质醇这一类糖皮质激素就会让你想吃想吃想吃，你就会不断的去吃。所以减肥的人要早睡啊，就是不要让自己熬得很晚，就是你要去减少自己这种，因为熬夜以后就会分泌糖皮质激素，所以要改变，不仅仅改变的是饮食习惯，其实你的作息习惯要改变，就是要早一点去睡觉哦，然后要去降低自己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然你就会总想吃东西。这个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健康的人一定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个如果是肥胖的人一定有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里头，要去把它一点一点的挖掘出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导致着你自己啊比较容易长肉之类的。总体上说还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对，然后就是咱们这期不是聊减肥嘛，那其实我前两天听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播客叫那个太医来了，然后他这个播客就是我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也安利一下这个节目，因为我是从这个节目里面得到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医学方面的一些了解到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就是由专业的医生然后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这样一个节目。它其实怎么说呢，更新不是特别规律了，然后但是现在还在持续的更新吧，然后在各个平台上也都有，大家可以搜吧，太医来了。然后现在他的这个主播叫田吉顺，是那个丁香园的那个医生，叫丁香园吗，反正就是他也就是专业医生。然后他有一期节目吧，聊的就是专门的就是心脏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大概那期节目有一个多小时，然后也是专门请的那个心内科的大夫来聊的。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数据让我觉得挺震惊的啊，就是说他说只有1/3的心梗就是发作，就是急性叫心源性猝死，1/3的心源性猝死的病人就是会是之前就是被判断为就是心脏病患者，然后另外2/3的心源性猝死的人都是完全不知道他有心脏问题的，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正常人，然后就这个比例让我觉得特别恐怖，特别特别吓人。就是因为就说比如说你坐着上着班突然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就死了，然后最后你查的时候就是心源性猝死。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那个节目有一个多小时呢，然后聊完了以后最后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能够做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就没有了就说你去查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背什么 Holter 这些东西，它其实它也不是那么能够精确的说测出来你有没有这个风险或者你是不是这个病。但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说发作了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抢救过来，就是什么叫什么 AED， 如果你身边就刚好凑巧有 AED， 然后有人刚好会使 AED， 那你还有点希望活下来。如果说你就是说如果你突然发病了，然后身边又没有什么人，基本上90%就完了这人。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当时就是基本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就是饮食上就是低油低脂低糖，就是低盐低油低糖，然后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适度运动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这就是结论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东西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保持一个适当运动的一个好习惯，然后饮食上要低盐低油低糖，是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光是说减肥有意义，对于我们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最后的这个殊途同归，其实都是为了你不光是减肥了，你还就是预防了很多很多疾病，很多很凶险的疾病。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它不光是说你可以漂亮，你还可以活得更长久
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对这个健康的数据要有一点概念，就是体脂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减的时候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呢。一般来说男性正常的体脂率是在 15%-18%， 女性大约是在 25%-28%， 就是女性体脂率本身就是比男性会高。所以有的人看见有的那个男的，尤其是马拉松的高水平选手，他们通常会体脂率比如说都在10%-12%-13%，看见以后特别羡慕啊。但是其实那个女的要达到这么低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女的你到了10%+，她有的时候会可能引起什么闭经啊、月经紊乱呀，都是有可能啊。前一段就是一个朋友，就是她的体脂率已经，女孩已经在10%+了，她仍然是在控制碳水，一周没有吃任何的碳水，就是以别的代替。结果她跑步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低血糖，然后她的症状就是她跑的其实不快，比他以前的速度相比来说，他以前都跑5分多，那天跑6分多，但是心率呼的一下就到了180以上，最高还到了190、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头晕啊，这症状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算是。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自己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体脂比率。其实现在有一些秤啊，也很科学了，它能够帮你分析你里头人体的各种成分的比例，水分占多少，骨骼多少，脂肪多少，它也有个体脂比例在里头。这种健康的这个体脂秤也挺好，虽然说就是秤不一定完全准啊，但你总用一个秤就没问题，它就是一个趋势嘛，你是增高了还是降低了，趋势只要对就行。所以就是大家也大概其要了解一下这个健康的这个体脂率是多少。
感谢大家收听马拉松指南，我们的节目每周三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经常有福利送出。
我们的微博是 @ 马拉松指南官微，官方的官，微博的微。我们的微信是马拉松指南播客，
也欢迎大家关注主播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 段威喜欢阳光很好，
我的微博是孙飞 runner，
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石春健，春天的春，健康的健。我们下周三见。